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I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刷牙时这些坏习惯正在毁掉你的牙齿。什么？刷牙还需要学习吗？难道我几十年凭借祖传加亲身经验摸索出来的刷牙方法是不正确的吗？是的，刷牙是每个现代人都离不开，而且看起来极其简单的技能，同时也是最多说法、最多误区、最容易忽视和出错的。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刷牙呢？是为了刷掉菜叶、肉丝，还是色素呢？另外啊，每天刷几次牙合适呢？什么样的刷牙姿势和时间又是恰当的呢？这样连续的灵魂拷问，是不是已经让你有点头大了呢？没关系，放宽心，接下来我们来认真的聊一聊正确的刷牙方法。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刷牙刷去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先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刷牙是刷什么。其实它既不是刷菜叶肉丝，也不是色素和牙结石。我们刷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除牙菌斑。牙菌斑是牢固附在牙面上的一层薄膜，里面包含着可以造成牙齿龋齿和牙齿周围组织疾病的多种细菌，还含有许多基质和水。成熟的牙菌斑漱口冲不掉，冲牙剂和水流喷不掉。实验证实，牙菌斑只有靠机械性的正确的刷牙方法以及牙线的使用才能够去除。牙菌斑呢，主要是出现在牙齿与牙龈挨着的地方，它的长期存在会刺激牙龈发红、红肿、发炎，以及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吸收和牙龈萎缩，因此我们刷牙的重点区域也是在这里。另外，我们也要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对于成年人，我们推荐呢是采用水平颤动刷牙法，也就是改良巴式刷牙法来进行刷牙，并且保持牙齿的里侧面、外侧面和咬合面面面俱到。牙医建议整个刷牙过程保持在3分钟以上。另外呢，改良巴式刷牙法的精髓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角度，刷毛和牙面倾斜成45度角，刷毛朝向牙根的方向。这样的好处是牙刷一半的刷毛可以通过摩擦作用来去除牙冠上的牙菌斑，另一半刷毛呢可以来按摩牙龈，双管齐下。另外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数量，刷牙的时候以2到3颗牙为一组，采取水平短距离颤动的方式，颤动距离呢在2到3毫米，每刷完一组牙之后挪动1到2个牙位，重复的进行小距离水平颤动的刷牙方法。这样有重叠的操作可以保证不遗漏任何一颗牙齿以及牙齿的任何一面，这样精巧而准确的刷牙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去除牙菌斑，并且不伤害牙齿和牙龈。另外呢，就是刷牙的时候切记大力刷牙。那么刷牙用多大力气合适呢？是力气越大刷毛越硬越好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老年人喜欢用特别硬的牙刷， 刷牙的时候呢，力气很大，跟拉锯似的来回刷，好像上辈子跟自己的牙有仇一样。日积月累，牙齿被牙刷过度摩擦，表面的牙釉质保护层缺损，导致牙齿冷热敏感，牙齿得了病，牙医呢管它叫做楔形缺损。因此呢，我们在选购牙刷的时候，牙医建议呢要选择软毛或者呢是超软毛的牙刷啊，一定不要买很硬的牙刷，这样容易过度清洁，水滴石穿啊，造成牙齿和牙龈的组织损伤。而牙膏呢，要选择市面上的一般含氟牙膏就可以，因为刷牙效果的好坏重点在刷牙方法上面。如果不想因为刷牙而损伤牙龈与牙齿的表面，概括来说呢，要注意以下三点。刷牙的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拉锯式的刷牙，要选择软毛小头直柄的牙刷。另外呢，要选择含氟的牙膏。现代社会当中，智慧的人类发明了电动牙刷，自此真正的解放了双手。电动牙刷模拟了改良巴氏刷牙法的水平颤动和运动，因此在刷牙的时候只需要按动开关，然后轻轻地把牙刷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和方向上，然后按照顺序移动，使刷毛经过牙齿的里侧面、外侧面和咬合面的每一面就可以了。坚持正确的刷牙方法，改良巴氏刷牙法，每天两次，每次三分钟。晚饭半小时之后呢，先刷牙，然后再用牙线清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抗疫观察。累计确诊4372万例，彭斯团队至少五人感染新冠。根据网站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7号早上6:30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372万6564例，累计死亡病例116万3437例，有11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美洲地区彭斯团队至少五人确诊新冠。受疫情影响，巴西女性就业率创30年来的最低值。欧洲地区，法国疫情发展超出预期，西班牙、意大利抗疫措施再度升级。非洲地区，南非旅游部部长希望12月前全面开放边界。埃及对新冠肺炎的病毒隐瞒不报者进行严惩。亚洲地区，印度央行行长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韩国59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洲方面的消息。彭斯团队至少五人感染新冠，巴西女性就业率创30年来最低值。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7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94万7243例，累计死亡病例突破了23万例。与前一天的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62463例，新增死亡病例424例。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当中至少有五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一人为彭斯的贴身保镖。贴身保镖的职责呢，包括日夜陪伴彭斯，协助他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报道称，除了肖特之外，彭斯的办公室还没有确认检测呈阳性的其他助手身份，也未确认办公室中的感染人数。白宫官员表示称，彭斯和夫人25号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美国疾控中心建议，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在最后一次与患者接触之后，应该在家隔离14天。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根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0月26号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726例，累计确诊5409854例，新增死亡病例263例，累计死亡病例157397例。当地时间25号，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巴西国内14岁以上已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女性比例为46.3%，较2019年同比下降7.1%，为近30年来的最低值。自1991年以来，该比例数从未低于50%。当地分析人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停工停产、学校远程授课以及老人需要额外照顾等原因，导致了该国女性家务劳动负担增加，影响了正常的就业和择业。数据显示，疫情期间近半数的巴西女性曾负担了在家照顾儿童和老人的责任。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方面，法国疫情发展超出预期，意大利、西班牙抗疫举措再次升级。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7号早上6:30左右，根据网站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欧洲4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2万1560例，死亡病例252143例。数据显示，俄罗斯、法国和西班牙仍然是欧洲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三个国家。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该国卫生部新闻处表示，已经批准注册了生物制药公司卫星5的新冠疫苗，疫苗生产企业再添一家。新闻处介绍说，此前俄罗斯卫生部下属的研究中心和公司两家企业分批获得了生产卫星5号新冠疫苗。俄罗斯卫生部新闻处解释称，生产企业名单扩大是扩大生产规模计划的重要阶段，相应的俄罗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也同步正在增长。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法国应对新冠肺炎科学委员会主席、免疫学专家德尔弗雷西当地时间26号表示，法国近日疫情的发展超出预期。德尔弗雷西表示，考虑到没有接受检测及无症状的情况，估计法国每天实际感染的人数在10万人左右。法国的疫情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甚至是处于极危的境地。德尔弗雷西表示，虽然此前已经预测到会有第二波疫情，但病毒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最近10到15天里，法国疫情的突然爆发，令科学委员会也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这可能与天气渐冷有关系。德尔弗雷西预测，第二波疫情呢，有可能要比第一波疫情更加的猛烈。医疗系统，特别是重症治疗系统，将在未来3周内承受巨大的压力。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西班牙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为控制疫情蔓延，西班牙将再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呢，地方政府有权禁止跨地区旅行。政府计划将此次全国紧急状态延长到明年5月。除紧急状态外，西班牙还将立刻实施宵禁，从晚上11点持续到次日的早上6点。各地区政府有权调整宵禁时间，社交聚会人数不得超过6人。虽然西班牙试图避免再次进入全国封城， 但桑切斯强调，欧洲和西班牙正在处于第二波疫情中，并说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方面的疫情消息。意大利总理孔特也宣布要收紧限制性措施。从周一开始，全国酒吧、咖啡厅包括餐馆只能营业到下午的6点钟。电影院、健身房、游泳馆、音乐厅已经关闭。75%的高中生转为上网课。相关措施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孔特还强烈建议民众除上班、上学、必要出行之外，不要离开其居住地。在孔特公布新的抗疫政策之后呢，数百名示威者在罗马举行了抗议游行，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南非旅游部长希望12月前全面开放边界，埃及对感染新冠病毒隐情不报者进行严惩。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7号早上6:30左右，非洲5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38,179例，死亡41,651例。确诊病例数前三的国家分别为非洲、摩洛哥和埃及。南非旅游部长库巴伊26号表示，他希望南非的边界在12月的假期来临之前对所有国家开放。由于南非目前有大量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政府每2周都会重新评估禁止访问南非的国家名单。库巴伊在上周曾经访问了宁波波省的几家企业，当地旅游业亟待重启。目前，南非仍然将22个国家列入禁止入境名单。旅游业现在只能依靠当地人带来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古巴耶说，尽管南非需要国际经济的推动，但也同样无法承受第二波新冠疫情。他说，我们相信还有恢复经济的机会，但任何事情都可能会让我们的努力付诸流水。再来关注一下摩洛哥方面，摩洛哥政府宣布，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从25号起，对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及周边地区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为期一个月。民众进出这些地区必须持有当地政府发布的特殊证明。埃及政府强调，感染新冠病毒者必须主动报告，隐瞒实情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据总部在迪拜的阿拉伯电视台25号晚间报道，埃及总统卫生事务顾问指出，感染新冠病毒者必须主动报告，如果隐瞒他们被感染的事实与公民接触，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说，此前国家已经有相关的处罚规定，为严防疫情，将在原有的法律基础之上增加新的处罚条款，加大惩处力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亚洲方面。印度央行行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韩国59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根据印度卫生部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79,959例。在过去24小时当中，印度新增确诊病例45,148例，新增死亡病例480例。累计死亡119,014例。当地时间的25号，印度储备银行的行长在推特上称，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表现为无症状，感觉良好，将继续在隔离的环境工作，央行工作将正常进行。印度央行行长呢，是成为了又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印度的政府高官。印度是除美国之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虽然新增感染人数 增幅放缓，但是央行行长与总统莫迪均已警告称，第二轮疫情对经济构成风险，该国家在同类国家当中萎缩幅度最为严重。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根据 NHK 电视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晚上19时，日本报告新增40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97617例，新增死亡8例，累计死亡1728例。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两家大型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在持续恶化。近日，全日空基本决定了一项数千人规模的削减员工计划，而日航二季度的亏损更是高达850亿日元。报道称，虽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在七月启动的 Go to Travel 旅游复苏计划，日航七月的国内航线旅客占比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35.3%，但是由于疫情反弹，本该是旅游旺季的八月，大批民众却临时取消了出行计划，旅客恢复状况远低于预期，导致日航八月国内航线旅客数量仅为2019年同期的28.3%。此前有日媒报道称，由于疫情的影响将长期持续，对于日本航空业何时才能复苏，该国业内人士普遍持悲观态度。再来关注一下韩国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的零点，韩国较前一天零时新增11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5955例，新增死亡病例5，累计死亡病例457例，平均死亡率为1.76%。根据韩联社26号报道称，韩国已经有59人在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目前韩国政府仍未叫停接种。韩国疾病管理厅23号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病例与接种疫苗之间的关联性未得到证实，将继续开展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家的确诊病例情况。在亚洲国家中，除印度、日本、韩国以外，新加坡确诊57973例，以色列确诊310851例。大洋洲国家中，澳大利亚确诊27528例，新西兰确诊1940例。在美洲国家中，除美国及巴西之外，秘鲁确诊888715例，阿根廷确诊109589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波疫情来了吗？做好这些不会错。青岛疫情平息不久，喀什地区又出现了疫情。自10月25号的24时起，喀什地区四个乡镇定为疫情高风险地区，这让全国人民重新绷紧了弦。从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形势来看，新冠疫情的秋冬季反弹已经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在本月10号就曾经发布数据，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3天创下了新高。相对于国内长时间疫情平稳的状态而言，这或可看作防范和应对全球第二波疫情来袭的一堂预警课。过去大半年，很多地方部门都积累了常态化防控的经验，国人也普遍具备了从容应对疫情的心理准备和防护能力。因为有这样的积累，节后疫情发生后，目力所及，既能够看到各地各部门从工作出发对疫情防控的重视，也能够感受到社会整体上保持着疫情可控的信心。应对后续疫情，正确的认知是基础。随着秋冬气温下降，新冠病毒活性升高，容易造成疫情在秋冬季反复。没有这么致命的新冠，恰恰形成了全球疫情的致命性。 独立不是很强的病毒却反而成了整个人类的强敌。有鉴于此，我们要正视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对每一个局部疫情都不存在一星半点的侥幸心理和松紧心态。在行动层面，如何将疫情防控有序推进，最考验城市管理者的能力。在上海严密完善的抗疫措施和经验中，不得不提自觉度极高的上海市民，他们已将主动排查、自我防护的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在很多的中小学，每日报备制度自复学开始就从未间断。不久前的十一长假，绝大部分中小学生的家长为了杜绝疫情的隐患，主动选择一家人宅在上海欢度佳节。在上海街头的公众场合，市民近日更加注重自觉佩戴口罩了。即便在医院略显闷热的等候大厅，我们都能看到男女老少都捂得很严实。在多个地铁安检口的入口，工作人员态度坚决地要求每一位乘客戴好口罩，也获得了理解和配合。这些点滴细节都表明，绝大部分的上海市民都清醒地意识到疫情防控还没有到放松的时候。带着这份自觉去应对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疫情，我们也无需过分的恐慌。任何一项比赛，赛程越长，越考验参赛者的综合应对。人类与新冠疫情这场对决，在国内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平稳之后，人们的思想难免松懈。基于此，我们不妨将这一波疫情视作一堂预警课。一方面，喀什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已经启动一级响应。据当地人反馈，走在街上不戴口罩会被志愿者及时提示，进出任何公众场所和小区都必须扫喀什合疫行，这使个体的行动轨迹可查可追溯，从技术上应对局部疫情回潮提供了方法。另一方面，疫情的发生也提示我们需要严防死守，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卷土重来。从国内外疫情防控差异可知，自觉加强自我防护依旧是确保应对疫情最好的手段。在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落实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这防疫三件套，考验着每一个个体的坚守，也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定力。只要每一个个体开启预警模式，居安思危，脚踏实地，用实际行动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就能够保持住经济冲刺、生活恢复的良好局面。相信2021年的春节不会因为疫情反复而迟到。
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悠哉悠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 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生活还是 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这样蒸发。
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疫情不是政治足球，务必不能放弃。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呢已经突破了4300万例，随着秋冬来临，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处于疫情反弹的危险境地。美国专家则担心该国第三波疫情将比前两波的影响更为广泛。当地时间的10月26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各国发出警告，面对严峻的疫情局势，各国领导人应该权衡各方利弊。他强调，疫情不是政治足球，务必不能放弃疫情防控。就在谭德赛发表上述讲话前不久，美国白宫幕僚长在接受采访时公然宣称，美国政府不打算控制疫情。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认为，这一表态代表着特朗普政府承认抗疫失败。在例行记者会上，谭德赛对目前全球疫情表示担忧，尤其北半球的许多国家的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正在急剧上升。他还特意点名欧洲和北美，指出这些地区的重症病房已经人满为患。对此，谭德赛称，各国领导人已经采取行动限制病毒传播，但仍然要在打乱生活和生计以及保护医务工作者和医疗系统之间谨慎权衡。他表示，我理解人们已经对疫情防控措施感到疲惫不堪，在家工作，孩子在家远程上网课，无法与家人和朋友见面，这对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带来了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也绝不能放弃。谭德赛特别强调，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护医务人员的重要性，而这一点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减少传播风险，包括对于个人、家庭和社区来说，尽可能待在家中，遵守公共卫生措施。对政府而言，则要做好世卫组织从疫情一开始就开始呼吁的事情，检测、隔离、追踪和治疗，同时了解自己国家疫情的局势，走在病毒前面。谭德赛说，抗击疫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做出权衡、妥协和牺牲。谭德赛最后呼吁，新冠疫情不是政治足球，停止将疫情政治化。因为只要在国家层面存在政治分歧，包括对科学和专业人员不尊重，那么混乱就会蔓延，病例和死亡就会增加。在谭德赛苦口婆心呼吁各国不要放弃，勿将疫情政治化的同时，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反弹，确诊病例啊曾经一度超过8万例，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7号早上10时24分，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了870万例，达到了870万053例，累计死亡超过了23万例。但是在当地时间的10月25号，白宫的幕僚长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采访时公然宣称，我们不打算控制新冠疫情， 需要控制的是我们已经获得了疫苗、新冠疗法和缓解措施的事实。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对此批评称，幕僚长的发言是特朗普政府承认自己抗疫的失败。而特朗普26号则在推特上发文称，新冠、新冠、新冠，假媒体一直利用这个话题影响选举，失败者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肺结核疫情高发，四轮筛查难阻疫情传播。22位在校学生患肺结核休学治疗，43人被筛查出胸部 CT 影像异常。直到2020年10月14号，江苏师范大学对外发布情况说明，4000余名在校的师生终于获知，校方在2019年8月21号即发现在校的学生病例。肺结核在学校持续传播了一年以上。最初看到这则新闻，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的副所长贺小新并不惊讶。从事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十余载的他呢，是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说，针对校园内的聚集性疫情，如何早发现，如何进行包括早期筛查和预防性治疗在内的处置，如何通报疫情，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贺小新说，很多人认为结核病已经绝迹了，但是实际上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三的结核病疾病高负担国家。从发病率来看，每年每一万人当中就大约有六个结核病的患者。作为呼吸道传染病，学校这种人口密集型的场所最容易发生结核病的传播。而全国有这么多所学校，情况各异，即便我国在2017年出台了学校结核病防范工作规范，出现一些聚集性的疫情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江苏师范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当天，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2020年度全球结核病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约有1000万，其中约 8.4% 来自中国，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报告还提到，目前2030年全球消灭结核病的目标进度过慢，新冠病毒的流行使结核病防控雪上加霜。江苏师范大学结核病疫情的爆发，青岛结核病患者院内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都让结核病这一最古老的呼吸系统疾病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情况通报，从2019年8月21号至2020年的10月12号，短短418天，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潘安湖校区陆续有22位学生被确诊感染肺结核。多位就读于该校区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报的记者，2018级软件工程一班成为了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早在2018年，该班就有同学患上了肺结核，之后每个学期都陆续有同学休学，先后约有10人被确诊。在2020年9月至10月间，覆盖该校4868位师生的最新一轮筛查当中，43名学生胸部 CT 影像异常，被单独隔离观察。该校一位学生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其中20多位来自前述班级。根据新华社报道，从校方接到第一起病例通报开始计算，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一年。徐州市贾汪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吴云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2019年暑假，科文学院的学生何某某在家乡的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确诊为肺结核。科文学院所在的贾汪区疾控中心得到通知之后呢，就通知了校方，并对何某某所在的软件学院的两个班级的91名密集接触者展开了第一轮筛查，并未筛查出新增的确诊病例。2019年年底，学校开展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筛查，分别覆盖了1296人和3450人， 共发现7例新增病例。2020年1月至8月，学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未开学，但陆续接到生源地报告的11例病例。9月1号开学复课之后，徐州市贾汪区疾控中心又接到生源地报告3例病例，校方随即开展第4轮筛查，即情况说明中提到的，该校于2020年9月11号到17号，对全校师生及后勤人员进行了 PPT 和胸片检查。在对 PPT 筛查中呈强阳性的病例，我们会进一步进行 CT 筛查。2020年的10月15号，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科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经有5-6位疾控专家赶赴该校工作多日。由于胸科 CT 影像较为灵敏，43位被筛查出的异常的学生需要先进行隔离，等待进一步的确诊。PPD 主要用于发现已经感染结核杆菌但尚未发病的潜伏患者，但感染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病，发病的概率大约只有 5% 到 10%。 胸片和 CT 影像都只是辅助的诊断手段，最终确诊还是要靠病原学，看痰培养或肺穿刺活检的病理结果有没有发现结核杆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副院长李亮从临床的角度介绍了几种筛查的方式和作用。另外，贺小新强调，筛查还应该注意质量和覆盖率，确保发现所有的患者和感染者。他认为，学校的筛查方式基本上可以发现病患以及潜伏的患者。尽管同为呼吸道传染疾病，但肺结核的早期发现与检测预防要比新冠肺炎难得多。新冠病毒有明确的潜伏期，比如在接触病人之后2周之内如果不发病，那么未来因此患病的几率就非常低了。但是肺结核没有明确的潜伏期，接触之后可能不感染，感染了也可能终生都不发病，或者在数月内、一年后甚至10年后再发病。李亮说，该校大一新生张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苏师范大学因为肺结核的疫情登上热搜之后，校方要求班主任召开紧急班会。目前校内教学仍然在正常进行，但是讲台上都会摆放手部消毒液，90人以下的教室也不再配备扩音设备和话筒了。近年来，校内爆发结核病曾多次引发舆论关注，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017年。当年8月，湖南省益阳市的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生了一起结核病的聚集性疫情。截至当年的11月24号，共发现确诊病例81例，疑似病例7例。另在桃江县职业中专发现确诊病例9例，疑似病例3例。桃江县卫计局、教育局疾控中心多名责任人被免职。2020年的10月15号，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及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显示，2020年该省连续有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两所高校发生结核病的聚集疫情，涉及人数较多，面临形势严峻。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官网转发的通知当中提到，2019年江苏省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为10万分之30.6，比2015年下降了 27.5%， 但校园结核病疫情却上升。学生肺结核发病率从2015年的10万分之13.7上升到了2019年的10万分之16.1，五年间上升了 17.5%。此外，校园结核病聚集性疫情也有上扬的趋势。2015年，江苏全省共报告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22起，2019年上升到了52起，翻了一倍多。全省 80% 以上的肺结核聚集性疫情发生在高中和高校。目前，国内学校的常规肺结核筛查主要从新生入学体检时进行， 18岁以下询问接触史，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18岁以上才拍胸片筛查。可能有学生未被筛查出，或者在入校一两年后才会发病。贺小新认为，校园内学生一起上课，生活人口密集，相对封闭的课堂和宿舍环境，学业压力、生活不规律导致的免疫力下降等等，都容易成为聚集性疫情的爆发的原因。肺结核的症状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很像，咳嗽、发热、咳痰，加剧了早期发现以及及时诊断的难度。加上部分学生不及时就医，或者呢是不愿意休学，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结核病的防控难度。李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所以呢要加强对于学校的校医进行培训，发现学生出现类似症状，要及时想到做结核病的筛查。学校呢也要多向学生传播结核病的知识，勤锻炼，多通风，发现病患及时告知学生和家长，与疾控部门做好联动筛查与防控工作。通常情况之下，普通结核病的病人如果受到正规的治疗，疗程在6到8个月左右。如果不进行治疗，每个病人一年可平均传染10到15人。一旦有学生被确诊，学校呢应该根据有关的规定及医院开具的证明文件，为学生办理休学和复学手续。前述的通知显示，江苏省在分析省内几起聚集性疫情后发现，该省在学校的结核病防控当中存在新生入学筛查落实不到位，密切接触者的筛查程序欠规范，疫情处置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目前我省最严重的薄弱环节是单纯 PPD 阳性的强阳性的学生预防性服药比例很低。今年发生的两起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单纯 PPD 阳性的强阳性的学生拒绝预防性的服药。通知写道，单纯性 PPD 强阳性提示体内已经感染了结核杆菌，有可能会发展为肺结核病，也有可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控制了结核菌而不发病。这类人群的终生发病率呢为 5% 到 10% 左右。很多学生或者家长存在侥幸的心理，拒绝进行预防性的服药，但是他们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间发展为活动性的肺结核，成为传播疾病的隐患。贺小新介绍，在聚集性疫情处置当中呢，预防性治疗是减少续发病例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但只有当单纯性 PPD 强阳性学生的预防性服药比例达到 70% 到 80% 甚至更高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有效的预防。目前，我国的结核感染预防性治疗遵循知情同意原则。贺小新说，如果只有 30% 的人吃药，那么疫情就很难能够控制，病例发生就会绵延不绝。这时疾控和学校需要反复宣传动员，但仍然会有学生或者家长坚决不同意。如果能够像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那样，符合条件的单纯性 PPD 强阳性必须接受预防性的治疗，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江苏师范大学肺结核疫情暴露出预防性服药依从性低的难题。学生或家长认为不发病就无需服药，担心药物治疗的毒副作用是主要原因。按照江苏省通知中的要求，发生疫情的学校要承担主体责任，务必使单纯 PPD 强阳性的学生预防性服药比例达到 90% 以上。如果有学生拒绝服药，学校必须采取线上教育等形式教学，确保观察期内避免与其他学生接触，但通知并无强制的约束力。在2020年10月20号召开的第51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上，推进预防成了今年的年度主题。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患者推迟就医、结核病检测优先级下降等问题，这直接导致病人发现率大幅下降。 而为了实现2030年全球消除肺结核病的目标，加强预防成为关键。结核病的预防性治疗，即对已经感染结核杆菌的人给予抗结核药物。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接受预防性治疗的感染者从2015年的100万上升到2019年的410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副执行主任哈德说，针对艾滋病、结核病双重感染者的预防性治疗，有效降低了艾滋病毒携带者患结核病的死亡和风险。未来计划提高目标，譬如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和家庭儿童当中取得更大、更快的预防性服药进展。新冠肺炎疫情给公众上了一堂关于呼吸道疾病的科普课，结核病很可怕，如果能够早发现就可防可治，如果延迟发现就可能持续传播，造成聚集性的疫情。贺小新认为，加大结核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加强管理，增大防控投入同样重要。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